好，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看顾我们。
感谢你看顾我们。
我们人算什么？
我们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我们。
你竟顾念我们。
感谢你竟然常常的帮助我们。
感谢你常常的帮助我们，
用笑脸来向我们来显出你丰盛的慈爱，
用笑脸来显出你丰盛的慈爱。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愿主圣灵你亲自的带领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圣灵你亲自的带领今天早上的分享，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让我们台上台下可以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我又回到了这个民数记，
今天又回到民数记。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民数记的三十一章。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民数记三十一章。
今天的题目是得胜的凯歌。
今天的题目是得胜的凯歌。
讲到这个得胜，
讲到得胜，
我就会想到这个巴黎的凯旋门，
就会想到巴黎的凯旋门。
我们知道这可能是巴黎那里一个非常这个标志性的建筑。
这个是法国巴黎一个很标志性的建筑。
我们可能知道这里面也是反映了法国的历史。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反映了法国巴黎的历史。
这个凯旋门是1805年当时拿破仑打败了这个俄奥联军的胜利之后开始下令修建的。
我们知道这个凯旋门是在法国拿破仑1805年去打破了俄奥联军的时候去下令修建的。
我们知道军队这个凯旋归来，
我们知道这个军队凯旋归来，
对人来说是最最兴奋的一刻，
对人来说是最兴奋的一刻。
这是一种荣耀的象征，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象征。
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战争或者人的希望不一定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知道人的胜利和我们的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期望不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的期望不是我们胜利的保障。
好像我们知道在1940年，
我们知道1940年
当时德国侵占了巴黎，
当时德国侵占了巴黎。
当时纳粹的军队就是从凯旋门出来迎接希特勒的检阅，
当时军队就是在那里来出来迎接。
当时很多的法国人他们都非常的伤心流泪，
当时的法国人都很伤心流泪。
我们也知道直到4年之后，当这个盟军得胜之后，
我们知道4年之后盟军得胜之后，
他们解放了巴黎，
他们占据了巴黎。
终于他们继续的在凯旋门举行了重大的这个检阅兵的仪式，
他们继续在凯旋门继续这个检阅阅兵的仪式。
今天三十一章这个民数记的经文，
今天三十一章民数记这个经文，
他也记录了一个战争，
他也都记录了一个战争。
但是这场战争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跟一般的战争是不一样的。
只要你仔细去看，这个战争跟一般的战争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战争在主神命令以色列民去遵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战争当神命令以色列人去遵行的时候，
好像他已经把这个得胜的结果告诉了他们，
好似已经将这个得胜的结果给了他们。
这个是得胜的保证，
这个是得胜的保证。
所以我也把这场战争用这个题目叫得胜的凯歌，
所以我们将这个题目叫成得胜的凯歌。
在这个战争我们觉得一些很奇妙的，实际上这个战争从25章神已经吩咐他们要去。
其实这个战争是很特别的，实在它是从25章开始神已经吩咐他们去了，
到了31章实现了，
到31章的时候就实现了。
而且另外我们留意到当时神就吩咐摩西，
我们留意到当时神吩咐摩西，
实际上他吩咐摩西是他过世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实际上是摩西过世之前最后一件事。
说明这一个战役非常的重要，
说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在旧约有很多来论述战争的事情，
在旧约有很多论述战争的事情，
但是三十一章所记录的这一次的战争，
但是三十一章记录的这一次的战争呢，
如果我们去看好像像一个模板一样，
我们如果去看呢，它就好像一个模板一样，
实际上它对于以后神的子民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是做了一个好像一个模式，
实际上就好像神的子民日后进入应许之地就好像一个模式一样。
如果我们看旧约，
如果我们看旧约呢，
以后很多的战争，
以后有很多的战争
都是这样的模式，
都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特别要来指导他们怎么样来打这个神的战争，
我们就看到实际上是神指导他们怎样来打这场战争，
在旧约也称为是圣战，
在旧约来称为圣战。
得胜的凯歌到底有什么特点？
得胜的凯歌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为什么他是一个得胜的保证？
为什么是一个得胜的保证？
第一件事情，他是为神而战，
因为他是为神而战。
在这里第二节，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
第二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到第三节，
到了第三节，
我们看到摩西就称为他也是这个战争是为耶和华报仇。
摩西亦都称为这个战争是为耶和华报仇。
这个战争是神所兴起的，
这个战争是神所兴起的，
也是为神而战的，
亦都是为神而战的。
所以这个战争有以下这个特点，
所以这个战争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神是这个军队的元帅。
第一，神是这个军队的元帅，
他兴起，
是他兴起的，
他自己也一样的来指挥指导这个战争，
他自己来指挥指导这个战争。
另外，百姓要有参与，
另外百姓要参与，
因为谁是耶和华的军队？
因为谁是耶和华的军队？
就是神的子民，
就是神的子民。
所以今天在新约，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
今天新约，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
是耶稣的精兵，
是耶稣的军队精兵。
你看摩西马上就让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要准备好带着兵器出去打仗，
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准备好带着兵器准备出去作战。
但是 这个战争有个很特别的，他也要一些祭司跟着一起去。
这个战争很特别的，他同样要需要祭司跟着去。
他们在圣经里说他们要他把圣所里的器具带着，
去要求他将圣所的器具带住去，
还要带着大声的吹的号，这个是号筒，
还要带住大声吹的号筒
啊！为什么圣殿的器具要跟着一起去？
为什么圣殿的器具要带住去呢？
是表明神的同在，
表明神的同在。
这个号筒，
这个号筒呢，
吹得胜的号筒，
这个吹得胜的号筒，
是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
是神为他的子民来征战，
是神的得胜，
是神的得胜，
所以这个战役是神的得胜的保证，
所以这个战役是神得胜的保证。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想到这个民数记，
我们回想到民数记，
我们在刚刚开始民数记好像就是神在预备他们要进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回顾民数记开始，就是神预备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哦，在开始就数点人数，
在开始的时候就数点人数，
特别强调他们都是20岁以上要能够打仗的，
特别是指到有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
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军队，
成为以色列的军队。
我们看这幅图的时候，哇，这个气势很磅礴。
我们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气势很磅礴，
跟所有的人类的军队不一样，
同世上人类的军队都不一样。
因为在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约柜，
我们看到当中是一个约柜，
旁边是那些服侍神的那些祭司利未人在旁边，
旁边是有祭司利未人在旁边，
神在他们的当中，
神在他当中。
这个战争很特别，
这个战争很特别
啊！当有这个神用云柱火柱就带领他们前进，
神用火柱云柱来带领他们前进。
以色列的部队是有序的在旁边四面围着，
以色列的军队是有序的在四周围跟着。
在生命记20章里面讲到了当时什么是圣战的模式，
在《生命记》二十章那里讲到什么是战争的模式。《
生命记》二十章第一节，
《生命记》二十章第一节，
他说你们出去跟仇敌征战，
他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
不要因为他们马匹车辆比你多，
不要因为马匹车辆比你们多，
不要他们因为人比你多，
不要因为人比你多，
不要怕他们，
不要怕他们。
这个战役最重要的，
这个战役最重要的，
他说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说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这个是战争的关键，
这个是战争的关键。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神帮助我们去来参与这样的战争，
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的战争。
不知道你们知道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战争，
不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你知不知道我们也都需要这样的战争。
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旧约这些战争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进入这些战争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敌人就要来，
敌人就要来，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敌人是谁，
但是你要知道敌人是谁。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特别讲到，原来今天我们也在延续着这个圣战，
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同样都延续着这个圣战，
但是这个战争不是血凭血气的战争，
但是这个战争不是凭血气的战争。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我们去看谁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谁是我们的敌人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犯错的地方，
这个可能是常常我们基督徒会犯错的地方
啊。我常常会针对一个人一个事，
常常我们会针对一个人一个事，
我们会抓住不放，
我们捉住不放
啊，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会说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到背后这个属灵的征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看到这背后属灵的征战，
是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
我们要识破魔鬼撒旦的计谋，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所要面对的战争，
这个是今天基督徒我们所要面对的战争。
我们怎么样来打这个战争，
我们怎样来打这个场战，
基督徒如何的得胜，
基督徒如何得胜。
我们要意识到一点，
我们要意识到一点，
原来这个战争神已经帮我们打了，
原来这个战争神已经帮我们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败坏了 魔鬼撒旦的计谋，
所以因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夸胜，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夸胜，
我们今天也可以靠主得胜，
我们今天也可以靠主得胜。
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节，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
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着主，
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你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
要做一个刚强的人，
然后你要用神所赐给你的，穿起神给你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
然后你要穿起神所赐给你的全套属灵军装，
去得胜这个征战，
要得胜这个征战。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神已经把属灵的军装给了我们，
要记住神已经将这套属灵的军装赐给我们。
这是这个战士的图，
就是这个战士的图画，
这里提到救恩、公义、真理还有平安，
这里就提到有救恩、公义、真理和平安，
还有圣灵，
还有圣灵，
还有就是信德，
还有信德，
就是我们的信心，
就是我们的信心，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今天怎么样可以靠主，我们可以得胜这个战争，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得胜这个战争呢？
所以得胜的凯旋第二方面要注意，需要我们完全的信靠，
所以凯旋的得胜呢，他们第二方面就是需要完全的信靠。
在旧约的战争里面，
在旧约的战争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读的时候都读不懂，
我相信很多人读都读不懂，
觉得是天方夜谭，
觉得是天方夜谭，
好像是神话，
好像是神话。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一切发生的事是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这一切所发生的是历史当中真实的事实。
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在第七到第二集给了我们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到这场的战争从第七到十二节给到我们一个结果，
可能给我们看神的战争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战争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的双方，
我们看到战争的双方，
米甸的军队和以色列的军队，
米甸的军队和以色列的军队，
在圣经里讲到他们就照了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了。
圣经说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争战，
然后就讲到结果，
然后就讲到结果，
你们看看这个结果，他说所有的米甸的男丁都被杀了，
他们讲到所有的米甸人男丁都被杀，
这个米甸宗派的五个王也杀了，
米甸宗派的五个王也都被杀，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碰到的这些米甸人全部这个男丁还有他们的王都被击杀了，
也都是说以色列所面对的米甸人所有的男丁和他们五个王都被杀，
虽然不是说所有的米甸人，
虽然不是说所有的米甸人，
但是他们遇见的都被杀了，
但是他们所遇见的都被杀，
连当时的假先知巴兰也被杀了，
连当时的假先知巴兰都被杀，
因为就是巴兰让那些以色列人陷在罪恶当中，
就是因为巴兰要当时的以色列人陷在罪中，
我们看到这些好像是神的仇敌，
这些我就看到这些是神的仇敌，
还有他们掳了所有的那里的妇女孩子，
当时他也掳了当时很多的妇女，所有的妇女和孩子，
所有的财物都掳来作为掠物，
所有的财物都掳来当为财物。
我们再看看以色列那个一方，
我们看看以色列一方，
实际上以色列一方总共只有12000人参与战争，
实际上以色列一方只有12000人参加征战，
每个支派只有1000个人参加，
每个支派只有1000人参战。
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第一章，
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第一章，
哦，跟这个一千人的比，他们都是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宗族，
如果你用1000人去比，其实他们都是几万人的宗族，
所以他们的兵力非常的小，
所以他们比例很少，
哦，特别跟米甸人比起来，
特别是跟米甸人比较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在35节这一节经文里面，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35节这个经文里面，
他讲到当时被掳来的女人，就是没有出嫁的，就有32000人。
他就说被掳来的女人是未出嫁的，就有32000人。
所以更不要说他们参与部队的军队有多少的人，
更不可以，更加不用讲，就是参与征战的人有多少的人。
所以在这里看到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结果，在49节。
特别在49节有最后的结果，
他说他们战后算了一算总数，
他们战后算一下总数，
他说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短缺，
他说以色列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短缺。
如果我把这个告诉你们，你们真的说你们不会相信的，
如果我告诉你们，可能你们都不会相信，
但是圣经说再人不能，
但是圣经说再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你们看他后来他们分这个礼物的时候，
你们看看最后他们分这个礼物的时候，
他们记得把这个礼物供给神，
他们将这些礼物是供给神，
他们感谢神，
他们感谢神，
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他们在打仗，
他们清楚知道不是他们自己打仗，
是神在帮他们来得胜，
是神帮助他们得胜。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
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
我们有的时候会留在我们的理性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留在我们的理性里面，
我们觉得可以，哎，跟我的理性是符合的，我就接受，
如果当我们读到与我们的理性符合的，我们就接受，
我看不懂的我就不会再去接近它，
如果我们看不懂的我就不接受，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忘记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时我们忘记了神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是不一样，
这个战争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你要信靠，
这个战争给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要信靠，
太难了，
太难了，
但确实我们每一个信徒真正要学习的功课，
但是却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需要学习的功课，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信心呢？
圣经告诉我们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圣经话俾我哋听系所望事嘅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系未见之事嘅确据，
不是你看见你自己懂了才知道的，
唔系你睇到你懂了你先会知道。
如果你去看旧约的一些征战，
如果你去睇旧约嘅一啲嘅征战，
你会觉得太奇妙了，
你会觉得好奇妙，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整个圣战表明了一件事情。
因为整个圣战表明一件事，
就是当以色列在过面对红海的时候，
就系当以色列人面对红海嘅时候，
摩西对百姓说的一句话。
摩西对百姓讲咗一句话，
他说：不要惧怕，只要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沉默，不要作声。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我们知道这就是这个神在红海的时候怎么样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能力。
我们知道神就在红海的一件事之前让他的子民知道神的能力，
使他们重新来认识神，
使他们重新来认识神。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第一仗，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战。
我们知道当时圣经就是说这个耶利哥他们就是这个城门关得紧紧的，
我们从圣经看到就是说耶利哥的城门关得很紧的，
他们说没有人可以出入，
没有人可以出入。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神却怎么样对他们说，
但是神怎样跟他们说呢？
他说我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城，把他们的王，把他们的勇士已经交在了你们的手里。
神怎样说呢？他说我已经将这个城，将这个王里面的勇士都交在你们的手里。
所以当时他们是怎么样打仗，如果你读的时候真的觉得太好像真的像神话的故事。
所以他们怎样打仗呢？真的实在好像一个神话一样。
他们绕了这个城六天，
他们绕了城六天，
就是在那里这个兵器的人在前面，祭司在后面，
就是拿兵器的人在前面，祭司在后面。
到时他们就吹角，
他们就吹角，
所有的军队都不作声，
所有的军队都不作声。
后面是约柜，
后面是约柜，
然后就是军队，
然后就是军队，
每一天在那里绕一圈，上班就下班了，
每一日都是那里 绕城上班下班。
六天
六日，
到了第七天，
到了第七天
再这样做，围绕这个城第七次，
就是这样做，继续围绕这个城第七次。
到第七次，当时约书亚就带领他们呼喊，
到了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就带领他们呼喊，
他们吹号，
他们吹号，
结果他们说这个城就倒塌了，
结果这个城就倒塌了。
在你们右边的这个图，
在你们右边的这个图，
是三年前我去耶利哥城，就是那个以色列时拍下来的。
这张图画是我三年前去以色列城，以色列耶利哥城那时拍下来的。
当时已经，现在已经是废墟了，
现在已经是废墟，
有一些石头，
就是剩下的石头。
但是这个石头你会真的非常的坚固，
但这石头实在非常坚固。
后来我的老师告诉我，原来他们在考古里面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粮食，
原来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些石头里面有很多的粮食。
原来他们以为这个粮食差不多可以坚持一年，
原来这些粮食是差不多可以坚持一年，
但是没想到七天就攻破了，
怎么想到七天就攻破了。
很奇妙，神的战争，
好奇妙神的战争。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战争在四世纪里面第七章，
另外一个战争我们看到在士师记的第七章，
当时神要基甸去攻击与这个米甸人征战，
当时神吩咐米甸基甸去攻击这个米甸人。
当时跟着基甸的圣经说有32000个人，
当时圣经说跟着基甸的有32000人，
当时神说人太多了，
但是神说你们人太多了，
如果他们得胜以为我们很强大，
如果你们得胜就以为自己很强大，
神就告诉米甸，你告诉他们，
神就说给米甸基甸听，你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惧怕可以回去，
如果他们想走可以走。
结果圣经说后来只留下10000个人，
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留下一万人、
哦、原来很多人都不想打仗，
原来很多人都不想打仗，
但是想不到神看到一万，他说还太多，
但是怎么想到神看到这一万人之后他还说太多了，
神就告诉他们一件事，
神告诉他们一件事、
哦、叫基甸去把他们带到一个河边，
神吩咐基甸将他们带到河边，
让他们看怎么样他们喝这个水，
看看他怎样喝水、
啊、有的人是把这个水拿到这个手上捧起来舔舔舔来喝，
有些人捧起水用舌头来舔水、
啊、有些人就是跪下来去喝，
有些人就是跪在这里喝水、啊、
这个
水
也很特别，差不多比例是三比一，
他这个比例是大概三比一，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例更多，
但是我想比例更多，
因为当时神叫他把这两拨人分开，
因为当时神叫他将两班人分开，
就选了那些没有跪下来用手捧起来舔水的人，
就是拣选了那些没有跪在这里用手捧住来舔水的人，
只有三百个人，
只有三百人，
结果打败了几十万的他的敌人，
却打败了他们的敌人，
所以战争，神的战争不是按照我们人多兵少是有多少的实力而战的，
所以神的战争不是按照 人多兵少来战争的，
还有最特别的，我们也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有一个战争更特别，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争更加特别，
就是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第十七二 二十章，
就是记载了在历代志下的
二十
章、
啊、当时这个犹大王叫约法沙，
当时
约沙法，
犹大王叫约沙法，
哦、当时他面对有三个联军来攻击他，
当时他面对三大联军来攻击他，
圣经说他就惧怕，
圣经说他就惧怕，
结果他就禁食祷告，
结果他就禁食祷告、
哦、当时神就派了那些祭司就跟他们说，
结果神就派了祭司跟他们说，
他说犹大耶路撒冷啊人啊，
他说犹大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要征战，
这次你不要征战，
你们只要摆正就可以了，
你们只要摆正就可以了，
就是装装样子，
你扮下样，
看耶和华怎么样来施行拯救，
看耶和华如何施行拯救，
不要惧恐惧也不要惊慌，
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当神鼓励他们的时候，
当神鼓励他们的时候、
哦、这个 约沙法王就做了一个决定，
约沙法王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第二天就要他的丝班全部穿起这个丝袍，
他就要他的丝班穿起丝袍，
走在前面，
走在前面，
他们就唱诗赞美神，
他们就唱诗赞美神，
圣经说他们是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
圣经说他们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神，
结果最后神就将敌人打败了，
结果神就将敌人打败，
奇妙不奇妙，
奇妙不奇妙呢？
原来诗班能够战胜敌人，
原来诗班可以战胜敌人、
哦、所以我们要特别谢谢今天诗班的献诗，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诗班今天的献诗，
可以要得胜，
可以得胜，
今天这一切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今天都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大的挑战，
信心不容易，
信心不容易，
因为正好跟我们的所拥有的理性有限正好是矛盾的，
正是跟我们的理性和我们有限是矛盾，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里面，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里面，
你就经历不到神的恩典，
你就经历不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神赐我们对他的信心，
求神赐给我们对他的信心，
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
神会把许多的担心惧怕拿走，
神会将这些担心惧怕挪去，
你就明白什么是圣战，
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圣战，
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
我曾经认识一位姐妹，
她刚刚来到教会，她是不信的，
她刚刚来到教会，她是不信的，
但是很特别，有一就他经常的有时在我们崇拜结束之后有这个查经班，
但是很特别，是我们当我们主日崇拜之后呢，是有查经班，
有一天他正好在查经班里，
有一天他刚好在查经班，
他就听到一个姐妹在做见证，
他刚刚好听到一位姐妹做见证，
这个姐妹就说我的脚痛得不得了，
这个姐妹说我的脚好痛
啊，他就做见证，他说我就祷告神，
去见证，佢就话我
祷告神医治我，
医治我。
诶，想不到神就医治他了，
谂唔到神就医治咗佢。
他就在这个小组，在这个查经班里做这个见证。
佢喺小组查经班做呢个见证。
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就过去了。
好多人听到呢个见证就过去了。
诶，但是这个姐妹很特别。
但呢个姊妹好特别。
她虽然还没有信，
佢虽然仲未信，
她就突然想一件事情。
但系佢突然间谂到一件事。
原来她的脚也一直在痛。
原来佢个脚一直都喺度痛。
她就想，如果神啊，你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啊！
佢就喺度谂，如果神你真系有咁嘅能力，
你也治治我的脚，
你亦都嚟医治下我，
我就会相信你，
我就信你啦。
想不到，
谂唔到，
就是他这样一个，他所这个意念，
谂唔到就系单单佢呢个咁嘅意念。
下个星期查经班，
下个星期嘅查经班，
他就来做见证，
佢就嚟做见证。
他说我就当时他没有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思想想这件事。
当时冇人知道佢有呢个思想呢件事。
他后来说上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佢就讲上个星期所发生的事。
他说当我想的时候，我的脚就不痛。
系啊，我当我咁想嘅时候，我脚就唔痛。
他想这个神真的是，他是又真又活的。
佢想呢个神系又真又活嘅。
他后来就信了主。
当后嚟佢就信咗啦。
我不是说今天你只要祷告，你就什么事都成就。
我唔系话当你祷告乜嘢事都成就。
当没有成就的事。
当冇成就嘅事，
仍然要鼓励你，你要祷告。
仍然鼓励你要祷告。
当你祷告的时候，就看见神的作为。
当你祷告嘅时候，就睇到神嘅作为。
因为这是你的信心。
因为呢个系信心。
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的。
因为我哋所信嘅神系真实。
他是全能的。
佢系全能嘅。
虽然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性不会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按照我哋嘅理性，我哋唔会明白呢个道理。
它却真实地发生在你的生命里。
但系佢然而佢真实嘅发生喺你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得胜。
呢个就系点解可以得胜。
我们需要全然的信靠。
我哋需要全然嘅倚靠。
第三，圣战，这个我们得胜的凯歌。
第三，呢个得胜嘅凯歌。
第三个是什么？就是要全然的圣洁。
第三就是要全然圣洁。
在民数记三十一章，
在民数记三十一章，
实际上这一章带来很多人的疑问，
实际上是带来很多人的疑问。
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十七节，
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在十七节。
因为当时有以色列人打胜之后，
当时以色列人打胜之后呢，
就说到他们把那里的所有的妇女孩子都掳过来了，
就讲到当时他们将所有的妇人和孩子都掳了过来。
但想不到他们回来之后，摩西就不高兴了。
想不到回到来之后，摩西不高兴。
他说你们怎么把这些妇女都带来，
他说为什么你将这些妇女都带来呢？
哎，这些妇女他们就是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些人。
这些妇女就是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人。
所以你们不但要把他们一切的男孩子要杀掉，
他说不单止你将所有的男孩子杀掉，
而且把所有已嫁的女人也要杀掉，
而且要将所有已嫁的女人都要杀掉。
哎呀，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好像更仁慈啊。
好多人就觉得我们还更加仁慈了。
神怎么样这样可以杀人，
为什么神会这样杀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我哋喺谂点解神要咁做？
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圣战的意义。
我哋需要明白圣战嘅意义。
圣战是神与百姓来征战。
圣战系神与人百姓嚟成征战。
是对神的仇敌要报仇。
系对神嘅仇敌报仇。
另外，神要成就他的计划。
另外，神要成就佢嘅计划。
神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计划就是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
神当时对以色列人他们的计划就是将他们带领入应许之地。
什么是应许之地？
什么是应许之地？
这个地是神的地。
这个地是神的地。
是神圣洁的地。
是神圣洁的地。
它不容任何的污秽。
它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秽。
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神完全圣洁的国度里面。
这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进入神完全圣洁的国度里面，
一切的事即使你现在看不到，但是神已经看到的，神都要把它除去。
一切的事尽管你看不到，但是神所看到的你都要将它除去。
另外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也要他们把所有在那里的迦南人赶掉杀绝。
另外一点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为什么要将所有迦南人都要除掉？
因为圣战也是神对仇敌的审判。
另外，因为是圣战就是神对他仇敌的审判。
不要以为神很残忍，
不要以为神很残忍。
实际上在创世纪十五章的里面，
实际上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
神已经预先已经告诉他们，
神预先已经告诉他们，
原来这些亚摩利人，
原来这些亚伯利人
就是在迦南地的这些人，
就在迦南地的这些人，
神已经忍耐了他们四百年，
神已经忍耐了他们四百年。
所以在那里说，原来这些人已经罪恶满盈，
那里讲到他们的罪恶满盈，
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时间，
不是神没给他们时间，
是他们刚硬拒绝，
是他们刚硬拒绝，
神的审判要临到，
神的审判要临到。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圣战原来也是神来一个审判的一个过程，
原来圣战也都是神对仇敌审判的过程。
在生命记二十章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圣战，
在生命记二十章讲到神和以色列的人的圣战，
给他们一个战争的条例，
给他们一个战争的条例。
所以他们说到那些城里面，耶和华神已经赐你为业了，
到这些城里面耶和华已经赐给你们为业，
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存留，
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存留。
为什么？因为免得他们来教导你学习他们可憎恶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恨的事。
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
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
得罪耶和华神，
得罪耶和华神。
神要他的子民完全的是一个圣洁，
神要求他的子民完全的圣洁。
所以圣战表明了神这样做是不可让这些罪来妥协，
神要表明叫我们不可以对罪来妥协。
如果妥协就是后患无穷，
如果妥协了后患无穷。
我们也知道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很多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做。
我们知道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来做。
我们看到士师记就是结果，
我们看到士师记就是结果，
那些人成为了以色列的王，那
些人成为以色列的王。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件他们战争结束，神特别的跟他们讲到怎么样行圣洁的礼仪。
另外战争结束之后，神也都吩咐他是一个圣洁的礼仪。
这些礼仪实际上 在民数记前面这个历列的时候已经跟他们颁布了，
实际上这些的礼仪在民数记之前已经向他们颁布了。
说明神的战争最重要的是来要我们生命要得到洁净，
所以神的战争要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得到洁净，
预备好跟神同在，
预备好跟神同在。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也要圣洁，
所以我们都要圣洁。
今天基督徒怎么是你的圣洁的生命？
今天基督徒怎样是我们圣洁的生命？
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需要做这些表面的，好像很多的事要做，
我们以为我们要做很多表面的，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当然这些礼仪是要做的，
当然一些礼仪我们要做，
但是最重要的圣洁，
但是最重要的是圣洁，
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
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
你要按神的心意生活，
你要按神的心意而生活。
所以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要有读经祷告，
我们要读经祷告。
我们要有敬拜团契，
我们要敬拜团契。
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同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的接纳，
我们要彼此接纳。
全部这些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全部这些都在我们生命里面。
虽然这些好像是一些礼仪，
虽然这些好像一些礼仪，
但是神最终是看我们生命里面的圣洁，
最终神是要看我们生命里面的圣洁。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怎样做一个合神讨神喜悦的人呢？
你要读圣经，
你要读圣经，
因为圣经里告诉你怎么样才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样才是讨神喜悦的。
然后神不喜悦的你要说不，
所以还有神说不喜悦的你要说不，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属灵的看见，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看见，
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
我们就可以靠主得胜。
你看这些就是这个 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所以罗马书入边亦都讲到，不要用罪在你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使你哋顺从身子嘅私欲。
今天教会面对最大的敌人，
今日教会面对最大嘅敌人，
就是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就系世界对我哋嘅影响。
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基督徒，
有时我哋睇到基督徒，
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跟世人是一样的。
有时我发现他们跟世人是一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最后一节经文，
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一节经文，
他讲了很多神的爱，我们的罪，
讲到很多神的爱和我们的罪。
最后一句提醒我们，你们要自守，
最后一句去提醒我们，你要自守
远避偶像，
远避偶像，
就是远避犯罪，
就是远避犯罪。
我们有的时候很羡慕世界上一些对我们来说，哎，觉得很好的东西。
有时我们很羡慕世界上看上来对我们很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小心，
但是我们要小心。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别人，哎，他很祝福，
有时我们看到他很祝福，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得罪了神，
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得罪了神，
实际上就是神的一个咒诅，
实际上就是一个咒诅。
我们要做智慧人，
我们要做智慧人，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凡事遵他而行，
凡事遵他而行，
神会赐你福，
神会赐福。
如何在征战中得胜，
如何在征战中来得胜，
为神而战，
为神而战。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面对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属灵的争执，
是我们为神而战，
是我们为神而战，
是神的战，
是神的战。
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敏锐，
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敏锐。
我们在同人接触，对事接触的时候，
我们同神同人同事接触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直眼光对着这个事情或者对着一个人，
我们的眼光不要单单对着这个人或者这个事，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很多的事发生是背后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
很多事发生是背后魔鬼撒旦的攻击，
他要让我们上当，
他要我们上当，
破坏神的我们与神的关系，
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
破坏教会，
破坏教会，
破坏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
破坏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要识破，
我们要识破，
不上魔鬼的当，
不上魔鬼的当。
第二，我们需要学习信心，完全的信靠。
第二，我们需要学习信心，要完全的信靠。
圣经里很多一直叫你们信靠顺服，
圣经讲很多要信靠顺服。
你不要以为这不重要，
你不要以为不重要。
我相信一个有信心的人，
我相信一个有信心的人，
你所经历到的神的丰富的恩典是真的是神可以说是得到一个丰盛的祝福，
你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实在是神的祝福。
第三，我们要全然的圣洁。
第三，你要全然圣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老生命是我们是犯罪的生命，
原来我们的老生命是犯罪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要谨慎，
我们常常要谨慎，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认罪悔改。
因为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
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愿神在新的一年来帮助我们，
愿神在新的一年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得到翻转，
让我们生命在神里面得到翻转，
让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主啊，谢谢你宝贵的话语，